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产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散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仆人之歌第有四首的第一首。我们上次说过，神在旧约跟新约里面他拣选了很多人，我们知道的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撒母耳，还有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拣选了彼得、雅各、约翰、保罗，还有所有的基督徒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蒙神拣选的，都是神金尊的祭司，是属神的神国的国民。我们千万要记得啊，神不只有拣选牧师、拣选长老、执事之类的。因为我上次讲完，又有人问我说，神如果没有拣选我，我怎么知道？但是告诉你，神已经拣选了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身上、我们心上有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上次也说过了，那圣灵内住，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恩典，也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不但我们如果遇到事情，我们不需要那么样的慌张，我们也不需要也许可以了，赶快 拿电话打给朋友啊，找人帮忙。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有一个圣灵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安静下来，我们问问我们心里的主，也就住在我们心里的保惠师，请他帮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在哥林多四章七节这样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宝贝。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节啊。我们上次也第二节，我们刚刚起步谈了一下。第二节是说，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当时我用一个台湾教会到台北总统府凯旋大道去游行抗议一条法案，叫做多元成交法案，来当一个例子。结果我就讲了这样子以后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下去就问我有没有通过，是什么法案。我举这个例子啊，我不是要讨论这个多元成家法案有多么的荒谬可笑，或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是不是要带领基督徒到街上去游行抗议，这个是不是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做。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看他前面讲的，他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然后分号，就是这一段话跟后面这一段话两个是同等的，连在一起的。他说啊，他不渲染，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呢。这书在告诉我们说，神要他的仆人将公理传给外邦的时候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传福音。神说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样不吱声，这样怎么传福音？ 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生命的道，我想这个以前我们弟兄有分享过，是生命的道，是把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传承下去，不是传知识，更不是传生活技能，也不是在培训什么特殊的人员。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技能，什么是生命，这跟生命跟知识跟技能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好了。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化学工程，我很认真的学，然后把化学工程的知识还有实验实习我都很认真很认真的学，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到中国石油化学开挖公司，就现在所称的中石化，去那边当一个化学工程师，当了9年。我很认真的工作，我也把我所学的知识还应用得很好。那工厂的操作、人员的管理，我都做得不错。感谢神，生活也过得去了。有一天，我忽然想要说，我要出国进修，有这个意念升到我的身上来，我就把化学工程的工作放下，我就到 FSU 来读 Computer Science， 就是电脑工程。我也很认真的把电脑的有关知识，我也很用力的把它都学了，我能够学的我都学了。然后毕业以后，我也在州政府找了一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外国人在州政府工作要认真一点，所以我也很认份，我也很认真的工作，生活也过得去。有一天我忽然想说，我每天工作，然后工作了2个星期，然后领个 paycheck， 然后再工作2个星期再领个 paycheck， 就好像我在跑一个操场一样，我跑一圈跑到顶点，举起手说给我 paycheck， 然后再跑第二圈又跑到再给我 paycheck， 所以我觉得有点累了，我就不想再这样做下去，然后心里又有一个感动。那时候我还不到59岁，现在比较老，现在已经64岁了，我就提早退休了，我就回到台湾去读神学院。然后我也很认真的读啊，什么历史神学，什么圣经，什么教义，什么牧会，什么实践神学，什么心理，什么读到后来还读哲学神学，读得很认真。然后天天就是写报告，今天论神，明天论人，后天论基督，然后什么论三位一体。然后我毕业的那一天，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用学化工学电脑的方法去学神学，因为神学跟化工跟电脑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些化学工程它是一个知识，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技能，我可以用这个知识用这个技能来工作，来养活我自己，来养活家人。当我想换工作的时候，我很简单啊，我就把这个工作丢了，我可以把化学工程的事情全部丢掉，然后我可以改学电脑。同样的，我也可以用电脑这个知识这个技能去工作去赚钱。等到我有一天我累了，我退休的那一天，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把我的闹钟关掉，因为我不需要再有闹钟退休了，然后把一堆一堆像砖一样的那些电脑什么手册啊什么什么东西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哦，那个声音很好听啊，砰砰，把我心里的所有的重担都丢进去了。但是呢，我可以把化学工程丢掉，我可以把我的电脑知识丢掉，然后我也可以换一个工作，换了以后只是我的环境，我的工作改变，我心里的基本价值没有变了。那今天如果我把我心中的圣灵丢掉，把我的信仰丢出去， 我就完全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人了。这个就是生命跟知识的不同。所以信仰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把神这个生命的种子把它播种到我们朋友的心中，然后我们再努力的去什么带他读圣经，然后分享我们生活的见证，就好像我们在播种在浇灌一样。至于他们生命怎么成长，长得好不好，那我们就只好把它交给神，因为人不能改变人，只有神可以让人的生命成长。那只要呢，他神的生命在这个人的身上，他长好了，他长成神要的样子，他要不要去示威游行，他要做什么事，那是神的事，我们教会不需要去教他，他自己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资深，也不用太烦恼，我们就只好用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培养好，然后传承给我们的朋友。这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第三节，第三节很难啊。第三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知道第二节我们刚才说好像是在教我们传福音了，那第三节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牧养这个教会。我们体会一下神的心情，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没办法否认了，在我们教会的肢体里面有许多是有病的，身体上是软弱的，是压伤的芦苇，我们的灵命也非常的不堪一击，就像风前的灯火一样，只要一个考验一个试炼来，也许都会将我们心里的那个灯火吹熄了。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来扶持那些压伤的芦苇，我们又怎么样来眺望那一些将残的灯火呢？主对他的仆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凭真实就可以把公理传开。凭真实，什么是真实？我写到这里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是真实，我就去外面割割草，我们教会的草割一割，我就发现这真实，这很简单的说嘛，就是神的真理嘛，就是神他每天都用他纯净的灵来每天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可以生长，我们的信仰就能够纯正，这很简单嘛，但其实不然。当我们翻开教会历史，从耶稣基督，从使徒行传，从一些早期教会里面，我们都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他将自己对圣灵、对圣经的一小段的一个看见，或是神给他的一点点一些特殊的经历，他们就把这个经历、这些他看到的东西当作宝贝，然后他就一直坚持扩大，然后再扩大，坚持他所看到的，别人看到的都不是，结果这样就造成教会的分类，而且由于自己的坚持，由于自己的偏颇，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异端。我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争吵的最厉害的就是耶稣的身份，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耶稣的位格，就是人神二性的基督论。那时候吵得很厉害，然后当时的教父们就拼命的 抵挡这些异端，最后终于好不容易的把人神二性论还有三一神论这些主要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建立起来。但是这些东西建立以后不是没有问题啊，还是有问题啊，因为过了没有多久，百年以后，那个教会就因为这个三一神论就产生了一个大分类，就产生了我们现在讲的天主教跟东正教，他们的分类主要就是三一神论。他们说这个圣灵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神跟耶稣基督来的，这有什么好吵的？如果三个是同样的，圣灵从哪里来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结果他们就因为这样吵吵吵吵到分裂，而且这是主要的原因，其中还有其他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礼拜天擘饼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无效饼，但是东正教用的是有效饼，他说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吃有效饼。我们知道有两个饼，一个是无效饼，一个是有效饼，在圣经上面都有记载。那更好玩的是，天主教坚持教父不能结婚了，东正教可以，你要结婚就结婚，这也没什么好吵的了。但是吵到今天还在吵。好，这不止在教育上的争吵，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利益的冲突。就像到中世纪的时候，因为政教合一，它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弊端，然后在当时就产生了改教运动。改教运动是好的，是好的，但是这个改教运动就创出了好多好多基督教各种不同的宗派来。有什么清新会，他们就主张有七大主张，根正教会呢，他们又有五个唯独，那行道卫理会呢，他们有四大支柱，这都是对的，你去看一看，都是好的。但是呢，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在神的道上合一。神让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的神学观念，这么多的教义摆在历史上面，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神让我们从这历史的传统的角度来看看，来认识教义的形成，也让我们看到异端的攻击。今天我们教会也面临许多的挑战，也面临许多的攻击。现在我看普世教会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灵恩运动的兴起跟发展。这个灵恩派在天主教有，在基督教的每一个宗派都有。灵恩运动现在非常发展得非常厉害，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去看灵恩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基督徒把我们对神圣灵在我们的经历上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它扩大再扩大的时候，当我们把它扩大的比圣经比传统的教义还要重要的时候，它就产生灵恩运动。其实灵恩是好的，灵恩是神的恩赐，但灵恩不是让我们来夸口来证明我们比别人属灵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时候，他有一段很明显对灵恩的教导。他说他在十四年前他被提到第三层的天上，他在那个乐园里面，他听到隐蔽的声音，是人不可说的。这件事情，他就是夸口，也不算狂，因为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这事看高了，高过他。人在他身上所看见的，就是人看他的灵恩比看他的生命更重要，所以他就不为这件事情夸口。而且神也因为给他这个启示太大， 就在他的身上放了一根刺，这根刺免得撒旦会利用这个启示来攻击他。然后保罗他三次求主把这个刺移掉离开他，但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呼庇我，这样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都就刚强了。是的，神在特别的环境，在特别的需要下，他常常给我们特别的看见或特别的启示。但是当神给我们这些特别的看见、特别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格外的谨慎。如果我们拼命把我们的一点看见、把我们一点启示拼命的去夸大它、去夸口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群羊就带偏了。我们更不要把自己我们原来延伸的生命带到我们教会来，带到我们的服事上面。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也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对我已经死了。然后就世界来看我，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不再是我，我已经原来的我已经死了。这个就是真实，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我天天都看着这世界，常常会骄傲，常常会生气，因为我定的那个就常常会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世界也会常常活生生的活在我面前，这都是试探。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成长，没有捷径了，我们就只好把圣经拿起来好好的读，读一遍，读十遍，多读几遍。当我们能够读出圣经的意境，我们可以体会出神为什么要在圣经这个时候在写上这一段话，当时他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篇教训，他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味道读出来。当我们把这个味道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按着真理去诠释经文。当然当我们自己有这种看到这种体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分享给我们的肢体。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节他就这样讲了，当我们去分享，当我们互相扶持的时候，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它就会越发体面，不俊美的身体它就越发俊美。这个就是神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牧养这个教会。好，今天没有欢迎啊，今天讲得好快，等一下我们可以很快的吃饭。好，我们现在把怎么传福音、怎么牧养教会，我们都说了，好像不太难了。但是呢，神在第四节他说他不灰心， 也不上党，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听候他的训示。神为什么会说他不灰心不上党呢？那表示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上胆，所以他才会说不灰心不上胆。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激励的话，他要我们不灰心不上胆。其实我们自己来反省一下，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会灰心没有，我们上胆没有，这些其实很多很多很多，我们教会实在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委屈。我们曾经有好几次，我们倾我们全教会的力量，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到头来呢，我们被很多谣言重伤，我们搞得灰头土脸了。这个还好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受苦的人，他的心智他的想法跟我们是不同的，毕竟他是受伤的，他是有病的，所以我们健康的人不应该把他的困境把他的想法拿来责怪他，我们可以了解，而且我们是真心的帮助他，我们也不需要他什么样的回报，我们不求什么，他要怎么样想就让他去，就交给神，这个还好。我们更要命的时候，更要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攻击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还常常听到说你们的爱心不够，我已经爱得要死了，他说我爱心不够。然后有时候说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一致同意你的看法，有时候更说的更明的就是说，哎呀，这是属世界的，这不是属灵的，这很伤很伤，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的黑话，就是像江湖黑话一样，我们基督徒挂在口里面常常讲的黑话，这些都非常的伤人。当我们听到这些事，碰到这种的时候，我们不受伤是骗人的，因为我们都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身上都带有几分土气，因为我们是土造的。有时候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问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主，问神说，这个意象这个看见明明是你给我的，为什么你只会催逼我？你看看他们是你给我的，和我在一起服侍的同工，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主你选的，你给我的，你怎么不去管管他们？只是一天到晚催我，我不干了可以了吗？这个主的回答，主怎么回答是你知道吗？主说，对，这是我给你的托付，但是我没有叫你去批判你的弟兄，我没有叫你去论断他们。你不是常常一天到晚说只你要审查自己吗？我只有叫你审查你自己。从来神没有把他对人的审判的权利交给任何一个人，审判是属于神的，只有神在末日的时候他才会审判。我们也只有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才交账。他就说，你起来吧，把你的眼泪擦一擦，拍拍屁股，就做你该做的事，以外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你就交给神了。好，就这样吧。我们就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九节，我们来做一个结束。加拉太书六章九节，他说：“我们行进，行 义不可丧志，行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好，我们低头，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段短短的几句话放在圣经里，把这一点点的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得到你的圣灵，我们得到你的扶持，我们更得到你的拣选跟看顾。你要我们在地上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件事这些事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因为路是长的，事是多的，我们必须要走那长的路。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不孤单，我们也不是自己在走，我们旁边有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更有主你的同在，你一直在我们心里，一直在管教着我们，一直看顾着我们，当我们的保惠师。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成圣的这个路上看顾我们的教会，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爬起来，我们看看是哪一个石头绊倒我们，我们宁愿把这个石头移开，把这个窟窿填满，让我们走过的弟兄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扶助教会，是修平主你的道，我们的脚中所留下来的是主你的芬芳，你的美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上感谢祈求乃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们。阿们。